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撒种后人收，无非是龙争虎斗。这话说的真是千真万确，古往今来大打小打从来就没停止过，就是龙争虎斗。拿前文书来说，窦尔敦在李家林立会大贼魔欧阳天佐，欧阳天佐的能耐远不如窦尔敦，但是窦尔敦这人的厚道，手下留了情啊，大伙看得清清楚楚。欧阳天佐脸一红，哎呀，不认输了，不认也不行啊，众目睽睽耍赖，那叫什么英雄豪杰。欧阳天佐拎着大烟袋回归本座，把头一低，是一语皆无。正在这时，旁边又站起一人来，阿弥陀佛，窦大侠果然武艺高强，老大不才会你一会。说话大和尚来到窦尔敦近前，窦尔敦一看，谁呀？红莲罗汉碧坤长老。这碧坤也是圣婴的师兄弟，都是爱莲池的弟子，想当初颇有名气啊，就是现在老了，威风也不减当年。再看这老和尚，红扑扑的脸膛，眼睛倍儿亮，体格当当的，这就是练武术的好处。未曾说话，带着金属般的回音，就见他双掌合十，口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。”窦大侠，我真佩服你，果然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，老衲不才，想在台前领教一二。窦尔敦以礼相还，大师傅，我知道您是老前辈，武林界享有盛誉，早想开开眼界，今天得遇大师，我是三生有幸，大师不必客气，请你进招。还是你先发招吧。不，还是您先进招。怎么可能呢？还是你先进招。不，大师傅，我跟谁动手也不首先发招，您先进招吧。呵，窦尔敦，你可够狂的，既然如此，老衲得罪了。再看碧坤长老晃双掌往前近身去，窦尔敦接驾相还，两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一处，四小在后边观战。咱没说吗？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虽然说他们知道老师有能耐，但是人单势孤啊，显而易见，人家施展的是车轮战，下起一个还有一个，下起俩还有一对儿。窦尔敦毕竟得耗一个精疲力尽，稍有不慎是准败无疑呀。但这哥四个干着急，没法过去替换老师，到了现在后悔了，我们要有本事，那何必累老师自己呢？哎呀， 今后过了这一关呢，非得好好学不可，下苦功夫练成真本事。安爷他们咱不说，单说黄三太在那儿稳稳当当坐着，手捻虚髯，眼睛不错的盯着战场，窦敦发招过势，一举一动都看在他的眼里。黄三太心里想，真行啊，这窦敦果然不简单，难怪乎那些人败在他的手下，这家伙太厉害了，我如果跟他伸手得采用什么战术，怎么样才能赢得了他，他心里头也没底呀。你别看在那坐着，他没上场，但是比上场也不轻巧。再说红莲罗汉毕坤和窦敦打斗到50余个回合，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，哎，双掌夹击窦敦的脑袋，真给挤上，脑袋就得扁了。窦敦侧身使了一招童子拜佛，身子往里一进，又使了个大鹏双展翅，两臂往左右一分，啊，开，啊，啪，把毕坤俩胳膊拨了到旁边去了。由于用力过猛，毕坤呢俩胳膊几乎是甩出去的，胸往前一鼓，叫倒了霉了。窦敦底下这腿就抬起来，用脚尖扣他的心门，抓着一脚就到了。毕坤和尚再想躲，为时已晚，完了。但窦敦呢，这脚没真点他，脚一偏，稍微碰他胸脯那么一下，然后把腿一勾，噌，跳出圈外。老人家，我得罪了。毕坤睁开眼睛一看，好悬呐！哦，窦敦没真踢我，给我腿下留了情了。脸一红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多谢窦施主手下留情，惭愧惭愧。说着话败归本队，往那一坐是长吁短叹。哎呀，黄三太所有的朋友一个个是摇头叹息，怎么弄的呢，让窦敦连胜了两阵呢、啊、这些人物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怎么就不是窦敦的对手呢？正在这时又站起一个人，各位，某家不才，要会窦尔敦。这位的声音更洪亮了，大家一看，站起这个主长得是干净利落，浑身穿白，遍体挂素，上中等个，宽膀扇，细腰梁，面似银盆，黑针针八字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留着黑胡。但是你仔细看，那黑胡里头也夹着白的了。这人啊，也能超过50岁了，在背后背着黄绫子套，里边装着亮银盘龙棍。谁呀？正是响当当了不起的常胜将军，飞天玉虎蒋波方。在三侠剑那套书要提起蒋波方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号称常胜将军。打出世以来，棍扫萧金台，棍扫萧玉台， 棍扫削凤台，棍扫拔的锤，威名远播呀。这小伙子性骄气傲，目中无人，虽然也栽过跟头，也碰过南墙，毕竟那是盖世的英雄。现在上年纪了，但上年纪不算太老。自从圣手昆仑侠圣婴退归林下，一病不起，蒋伯方金盆洗手不干了，回到原籍就算忍了，本不想出头，但这次黄三太派了专人去了，再三恳求，要求五叔露面，您得给我捧捧场，您就不伸手，您给我助助威，以您的名气就往那一坐，也煞煞豆墩的威风。后来蒋伯方一想，情面难却，老了，那么再出出头吧。跟三太的关系处得挺好，他现在有困难了，我能袖手不管吗？蒋伯方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头，本来他往这一坐呀，没想伸手。说实话，他没拿豆尔敦当盘菜，心说豆尔敦算个什么东西，鲁莽之辈，还用找我伸手吗？但是出乎意料之外，他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怪不得三太请我出头呢，怪不得请了这么多英雄好汉，姓窦的果然厉害。蒋伯方是干什么的？练了一辈子的功夫，什么高人没会过，什么场面没经过，这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。他一看窦尔敦这能耐可太高了，练的是达摩老祖一金经啊，马前一掌金，马后一掌银。同时看得出来窦尔敦基础雄厚，没使多大的劲儿，尽管面对强敌还没端出最绝的招数。他看了看来的这些人，没有一个能胜得了窦尔敦的。另外蒋伯方这个人很重义气，偷眼观瞧三太的脸上面有难色呀，心说我不帮忙谁帮忙啊，我已然出了面了，就不能坐这儿摆大份儿啊，干脆别耗时间了，我跟窦尔敦比比，我相信虽然我上了几岁年纪，会斗窦尔敦还不至于费事。他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大吼一声站起来，在场的人一看蒋五爷要登场，从心往外高兴了。就蒋伯方这一站起来，在场的人是热烈鼓掌，哇，哥哥兄弟，哎，五爷要登场，那肯定赢啊，那可不是吗？常胜将军，窦尔敦算个几儿啊，风跟谁比？跟咱们五爷比，他是甘拜下风，可不是吗？可不是吗？多数的人都这么认为的，一个个腰板拔得挺直。看来蒋伯方这一露面，给在场的人很大的鼓舞。再说蒋伯方稳稳当当站起来，转过桌子，来到窦尔敦近前。窦尔敦呐，认识我吗？窦尔敦一看就猜了个八九，蒋伯方一看他那个架势，那个长相，背后背的兵器，那还猜不出来吗？窦尔敦一笑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是不是就是赫赫有名的飞天玉虎 蒋五爷呀。
行
行啊，你真猜对了，不才正是蒋伯方。
窦大侠，
咱俩没伸手之前，我有件事想问问你。
啊，好，请讲。
我窦大侠，我真不明白，总镖头黄三太主动提出来要跟你拜把子结兄弟，我觉着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、啊。换个旁人，送多少礼，走动多大的人情，想跟总镖头拜把子没门儿。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嗯，就你能耐再高，有几个值得你豆蹲的？四两棉花纺一纺，上秤称一称，你有多大的分量？黄三太有多大的分量？你们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呀、啊，因为我们三太啊，好交朋友，爱惜人才，这才给你架梯子，叫你蹬着梯子往上走。没想到啊，真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你不识恭敬啊，你不识好歹呀、啊。当然了，你有点本钱，你武艺不错，所以你在眼空四海目中无人。窦尔顿，你再看看，这是李嘉林，你就泪生双翅，能走得了吗？如果我们大伙诚心废你，你八个窦尔顿也早死多时了。但是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重的是义气，说话绝对算数。窦尔顿，你看这个阵势，我嘴角一歪歪，你多少个铁罗汉也得变成鸡粉，是这个理儿不？我希望你识时务才是俊杰呀、啊！你别觉着你自己不含糊，强梁人惹祸招灾，吃亏可就在眼前呐、啊。窦尔敦一听不高兴了，心说你蒋伯方干什么？你大言不惭，指手画脚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来教训我来了，说两句就够了，你还白活起来没完了。窦尔敦冷笑了一声，五爷，我拦您的高论，请问这什么地方？这是比武的地方，比武咱就比武，别的甭谈。你要说起这些事来，我要问你，李嘉林比武是谁发起的？是黄三太，而不是我窦尔敦呢、啊。我不愿意这样，是你们主动跟我挑战、啊、今天把一堆罪责都扣到我头上了，恕我万难接受。五爷，你不是想跟我过过招吗？我欢迎，干脆咱就捞干的，扯别的没用。窦尔敦呢、啊，从来说话都挺好听，跟蒋伯方说话就变了。蒋伯方哪受得了这个，腾的脸就红了。好好啊，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，那我就会你一会。就见飞天玉虎往下一撤身，唰，把长大的衣服闪掉，里边短衣襟小打扮，把黄绫套解开，撑一声拽出亮银盘龙棍，把大棍在掌中一托。窦尔敦呐，你身后背的是虎尾三节棍，你怎么不使唤呢？来吧，咱俩来点新鲜的， 我这亮银盘龙棍要会会你的胡为三节棍。窦尔敦心里清楚，蒋波方为什么要比兵刃，可以想象得出，蒋波方的长项就是棍，棍扫萧金台，棍扫莲花湖，棍会八字锤呀、啊，他练棍那是一绝呀、啊。窦尔敦心说：“好，这个机会我绝不能错过，利用比武，我长长见识，跟他学几招。”窦尔敦想到这儿，不敢掉以轻心，把常大的僧衣捆掉，把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，抖擞精神，探胳膊伸手拽出虎尾三节棍，他这三节棍是三节，中间有环子连着，有茶杯口粗细，分量是加重而又加重。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抄，练了个举火烧天式，亮开门户，跟蒋国芳两个人四目相对，屏息凝神，谁也不愿意先进招。别看不进招，脚可没闲着，两个人身形转动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来回转动着，干嘛呀？伺机而发，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飞天玉壶有点沉不住劲儿了，往前一跟步，双手抓着衣头，把亮银盘龙棍就抡开了。窦尔敦，你接棍！泰山压顶就是一棍。窦尔敦一看，这力气可够足的啊！都说飞天玉虎有劲儿，我呀接你一下，我看究竟有多大的劲儿。想到这儿，啪，使了个马步往这一站。这叫站桩，两臂一抖，三节棍横着往上一接，啊，开哟！亮银盘龙棍正砸在三节棍上，您说多大的劲儿？把飞天玉虎的亮银盘龙棍崩起了有五尺多高，您可听明白了啊？不是说撒手飞了，就是把那棍子崩起挺高来。蒋国芳这身子一摘呗，噔噔噔往后退了三步，飞天玉虎就觉着两臂发麻呀，两个掌心发烫。蒋国芳心说：行啊，窦尔敦，你敢接我这棍，说明真不含糊。窦尔敦呢，震的身子也一晃啊，噔噔推了两步，也觉着膀臂发麻，掌心发热，虎口发酸，心说姓蒋的威风不减当年，好大的劲儿啊！看来今天我们俩是一场生死决